使历史可见，报告暴力与操纵。有一天，我在英格兰南部的一个城市的刑事法院里旁听一场审判。法庭上空荡荡的，只有法律团队和两三个普通人，我才是本案主要受害者的亲朋好友。一位名叫马丁的男子被控袭击了他的女友，尽管他有前科，但要给他定罪还是很有难度的。马丁身穿一件朴素的浅蓝色衬衣，头发梳理得十分整齐。他坐在被告席上，四周隔着玻璃屏障。他对着法官，陪审团在他的一侧。他大部分时间都坐着不动，但偶尔会在便签本上写几句，并轻敲玻璃来引起他律师的注意。他曾提出无罪辩护。检方辩称，事发当晚，马丁和他的女朋友在他们经常光顾的一家酒吧里，他们一直在争吵。据目击者说，这也是司空见惯的。离开时，他们还在停车场里继续争执。据称，在某一时刻，马丁上了自己的车子，并朝他的女友开去。又据称，他下车后双手掐住女友的喉咙，并开始越掐越紧。但在其他人靠近时，他逃跑了。他女友的小腿受了伤，脖子和喉咙处有红色的伤痕，这些都有照片记录为凭。检方认为马丁是一个经常使用暴力的人，为他的女友遭受更严重的暴力带来了实际的风险。马丁否认了这一指控。他的辩护团队辩称，他的女友怀恨在心，他对家暴的投诉是捏造的，因为他想要对马丁离开他进行报复。马丁的女友被传唤为证人，我看着他走进法庭，并不像是一个得意洋洋、即将赢得复仇游戏的胜利者，完全不是那样的。他站在证人席上，脸上无悲无喜。他站得相当笔直，一只手伸在前面，搁在木头边上。他没有看马丁。检方律师开始询问他关于那个晚上马丁袭击他的事情。他面无表情地说道：“我记不清了。但是你报了警，不是吗？”“我真的不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我就是什么都记不得了。”马丁双臂交叉抱胸，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检方律师继续说道：“但你当晚给警方做了一份笔录，要我念给你听吗？”马丁的女友挑衅地说道：“我不管你怎么做，我就是不记得了。”他自始至终都没有看过马丁一眼，不管是来自检方的询问，还是来自辩方的质疑，他都不予回应。律师要求法官把他当作敌意证人来对待，这是指证人不愿意做任何指证，甚至看起来有可能对法庭做伪证，这意味着他们可以被区别对待。我能感觉到法庭上没有人同情马丁的女友，他们多半会认为他正在对所发生的事情撒谎，他们也有可能认为他害怕马丁，但没有人会信他什么都不记得了。马丁的女友恐怕正在让陪审团弃他而去。接着又传唤了另外一位证人，是他们俩共同的朋友。他给出了当天晚上所发生之事以及这对情侣关系如何的证据。他很是自信，似乎极力想要保持中立，就好像他不想偏袒任何一方。他告诉法庭，马丁经常使用暴力，也很好斗。他说这对情侣没日没夜的吵架，他说他只是想说出真相。当离开证人席时，他不得不从马丁身旁经过，他们望着对方，然后他对马丁笑了。我看见他在经过时用唇语对他说：“对不起，亲爱的。”他看起来十分矛盾，我猜他对这两位都有好感。为什么这个女人会感到矛盾？为什么马丁的暴力没有引起她的反感呢？在我还是一名警员的时候，有一个被列为极度危险的男人，他身材又高又壮，总是和人发起争端，仅仅因为心血来潮就会去揍人， 他会走进一家商店或者酒吧，就那么开始找别人的麻烦。他对他的女友和孩子有很强的操纵欲，也十分暴力。每当接到报警说这位男士，我将称他为史蒂维，又卷入一场冲突时，我们从未派出少于四位的警员来逮捕他。然而，尽管如此，一些警员宣称理解他、喜爱他，把这样做视为一种荣誉勋章。在有些男人之间，有一种尊敬是我们根本不敢苟同的。我记得有一位警员公然吹嘘说，他和史蒂维有特别的情谊，他们相处得很不错。这可能是一种错误的尝试，想要分享史蒂维的声名所散发的荣光。对我的某些同事来说，史蒂维的暴力并不能成为谴责他的缘由。我至今仍然不能完全理解，我们何以对这种暴行如此的宽宥。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由于人们并不是单向度的，即使是残暴下流的人也有其合理之处，或者说是美好的一面。我所忧虑的是，不追究这些人的责任，或者对这些一再发生的暴力施以同情，可能看起来会像是站在他们那一边。我记得有一天看见史蒂维就在我面前，那是下午2点左右，我刚开始值班。他的形貌十分特别，主要是他太高大了，走起路来很是咄咄逼人。我内心深处有种感觉，让我想要转身去走另一条路。我当然不会做这种事，我继续向他走去，想知道他是否能按耐住不找我麻烦。他还在前面挺远的地方，并没有瞧见我。突然间，他冲到路中央，对着一辆朝他驶来的汽车开大脚球一般踢了过去。汽车转向避开他，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我叹了一口气，一阵阴郁的感觉笼罩了我。我甚至在和史蒂维开口之前就立即呼叫了支援，因为我知道我必须逮捕他。我也知道他把这个视为他要赢得的挑战。尽管我只有5英尺4英寸，而他身高远远超过6英尺，
身材魁梧。
一位老妇人走近我，指着他喊道：“那你打算拿他怎么办呢？”我走近史蒂维，他就站在那里大笑。我刚要开口说话，他就伸出手来，猛地抓住我的衣领，逼近我，直瞪瞪地看着我。那是一个很艰难的时刻。那位妇人仍然站在那里旁观。我很清楚，靠我自己不能强迫他戴上手铐。然而，即使在同样的情形下，我任何一个男性同事也不能做到，这需要好几个人。因此，我看着他，悄声对他说话：“史蒂维，这对我俩都不好。”他放手了，但还是大笑不停。
哦，你就让他这样对待你吗？
那位老妇人大声喊道。
哦，一切都好，不用担心。
我回应着老妇人，眼睛却死死地盯着史蒂维。就在这时，我的支援们坐着一辆福特全顺厢式车赶到了，蓝色警灯闪烁，急速驶来。史蒂维非但没有被吓到，反而冲向车子，挑起了一场混战。约有10名警员忙忙乱乱地从后车厢里出来，经过好一番搏斗，才设法让他戴上手铐，被押进车里。值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想，他让他的女友遭受了什么。不久之后，当我因为一件无关的事情有机会访问他的女友的时候，终于找到了答案。他的女友指控史蒂维揍了他。他还想申请限制令，不让他靠近。他形容史蒂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他的声音中带着些许的愤怒。他说道：“
哦，他不怕警察，我不知道怎么摆脱他。”
他的母亲和他在一起，同样害怕史蒂维，但这两个女人决心上法庭。我陪着他们。我还记得去地区法院提供针对史蒂维的证据时，我内心的焦虑，但与他俩的焦虑相比，这不值得一提。想象一下吧，
要反抗一个要一车警员才能拿下的男人。这与邦尼从卡尔那里感受到的情形十分相似。在这种情况下，不难想象为什么受害者会撤回他们的指控。挑战一个有操纵欲的人的后果并不总是暴力，但往往令人倍感威胁，痛苦难耐。我最近检索了史蒂维的信息，我发现他被判有多起家庭暴力罪，是一名被殴打致死的女性谋杀案的嫌疑人，尽管他从未被起诉。他有数百项犯罪记录，与卡尔半斤八两。在刑事法院，马丁对袭击女友提出了无罪申诉，而法庭上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曾因勒死第一任妻子而被判终身监禁。当一个人被判终身监禁时，他们只用在监狱里服刑一部分时间。他们必须待在监狱里的年份期限被称为裁量标准。获得特许释放以后，余下的刑期通常可以在监外执行。这意味着，如果他们违反假释条例，他们随时可能被召回监狱。唯一的例外是，当有人被判处所谓的终身不得假释的刑罚。这种判决十分罕见，整个英国大概只有50名类似的罪犯，包括已故的彼得·萨克利夫，也就是所谓的约克郡开膛手，和罗斯·维斯特。这些囚犯永远不会获准释放。马丁服完了8年的裁量刑期，2年前从监狱假释，在这期间遇到了他的新女友。他对他的新女友坦陈了他的刑罚，并述说了其中所有的不公正。知道了马丁曾经杀害他的前任伴侣，会使我们对马丁或他的女友的看法变得有所不同吗？这肯定影响了我，也影响了我对此案的考量方式。在病理学家提供了证据之后，审判由于司法原因终止了。法庭被告知必须在无人知晓马丁此前刑罚的情形下重新开庭，因为马丁杀害第一任妻子的情况与第二次指控并不相似，不足以向法庭披露。有人争辩说，任何人都不应该知道他的历史，因为这会导致不公平。这迫使我们把马丁看作一个孤立的事件，也不认可他的行为模式和他的过去的重要性。法官对事态的发展很不满，并向法庭表明了这一点，认为马丁很有可能会逃脱法律的制裁。我不知道那次袭击是否重审过。因此，建立一段正式的历史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么简单。情感操纵的定罪率很低，所有与家庭暴力有关的犯罪也是如此。这就更加有理由听一听那些对这一类人以及对这些操纵行为有过经验的人所讲述的情况了。这么做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我们应当从一个人暴力和操纵的历史对他们未来的行为有何意义来考虑问题。这十分重要。不仅仅因为它能帮助我们评估风险，还因为它能预测谁可能是危险的。我在研究案例的时候，经常发现操纵模式的历史。比如在最近的一例年轻女性的自杀事件中，当时我正在为这个家庭撰写报告。朋友们和警方似乎达成了共识，即她的丈夫并不是她弃世而去的缘由。她的丈夫是那种善良平凡的类型，我不相信，她的家人也不相信。于是我开始深挖她的历史，去看看她是否是我时间轴上那种类型的男人。我从那些与她相识已久的人那里找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信息。她确实有操纵和强迫行为的历史，有一些人对此深感不安。我们还找到了证据，表明他此前曾经威胁要杀死他的妻子，并且他还当真这么鲁莽的尝试去做了。但所有这些历史都未见诸任何官方记载。操纵者有时候非常善于阻止他们的受害者说出真相，并操纵专业人士对他们的看法。因此，第一阶段是完全关于历史的。 这个人有跟踪、操纵或暴力的历史吗？他们是那种非赢不可的人吗？他们是否经常嫉妒，并且有很强的占有欲？这些都是危险的信号。要认真地对待任何历史的线索，永远不要认为这只是一个误会，或是出于一个前任报复性的恶意捏造。对这个人有可能处于时间轴的第一阶段，保持开放的态度，就对了。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